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叫中华民族开始了100多年屈辱的历史。您仔细琢磨一下，这个屈辱俩字意味着什么？它除了是咱自个儿呢确实不大争气，落后了，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世界列强瞧不上你，侮辱你，嘲笑你。那这个表现是什么呢？你看好莱坞啊，当时拍的片子里边，涉及到中国人的形象，有一个典型的人物叫傅满洲。你为什么叫满洲呢？这主要是针对大清嘛。这个傅满洲是个什么形象呢？尖嘴猴腮，张头鼠目啊，梳个那种大清王朝那辫子。这人呢，奸诈狡猾，贪婪阴险残忍。就好一点形象，也是个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小人。就说只有西方列强瞧不上你的时候，他才会如此的侮辱中国人。那么当然呢，我们大清王朝呢有一些个风俗习惯呢，包括是官场习惯，也确实呢不被当时比较先进的列强啊瞧得上眼。你比方说这磕头三叩九拜，这老外对这个东西他不理解。你看当时啊，乾隆皇帝晚年的时候，公元1793年，这个英国公使马格尔尼不远万里带着英国的这些好东西，工业革命之后那些玩意儿，像珍妮纺纱机啊，有什么的船的模型啊，来中国本来是挺好一次东西方交流，结果这外交上障碍到哪儿呢？就障碍到这磕头上。乾隆皇帝要求啊，那赶紧给我磕头。英国公使认为呢，我最多是实行单膝跪地的礼节，或者是向你鞠躬，因为我一磕头我代表我们国家来，这成了我们国家给你磕头，这不行，外交上是要平等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当时乾隆皇帝和西方文明擦肩而过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尽管当时呢，理藩院的首席大臣和珅呢做了很多斡旋，你看大家看铁齿铜牙纪晓岚说和珅这人怎么这不好那不好，和珅心里还是很有数的，但最后没有解决这问题。最后乾隆皇帝没有跟马格尔尼使团呢达成更深入的互相了解和合作，所以在中国这个近代史上啊，就失去了一次和西方文明深度融合的机会。那后来你像近现代时候，有些学者顾鸿明认为说，这中国男的为什么要有膝盖啊？人为什么要长膝盖？就是跪着磕头的。你想这个观点被强调平等啊、自由啊、民主啊，西方社会他肯定不接纳这个。那么当时晚清时期呢，这个磕头礼仪，说我就在中国国内磕，我自己家事你碍着你什么了？我关起门来下雨天打孩子，我闲着也闲着碍你什么事？那可不是。因为晚清时期呢已经向各国派公使了，那么派公使就存在着这个磕头礼，怎么回事呢？比方说我们派人到国外传达皇上圣旨，这大臣为了表达对皇上的恭敬，这个国外的大使得跑到码头那儿去，这个钦差大臣从船上下来了，你怎么办？赶紧跪下来，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三叩九拜，再接圣旨。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就我得多说两句啊，您听着念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个念法不对，怎么应该怎么念呢？不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奉天皇帝承运，他指着这个皇上啊是奉了上天的旨意然后才下诏的，是奉天承运皇帝逗号诏曰，而不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皇帝是奉天承运的，而不是皇帝诏曰是奉天承运的。所以断句应该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他影视剧这演员为了念整齐，四个字四个字都给念错了。所以念这圣旨既然是奉天承运皇帝给的，那大臣就得三叩九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在码头那跪着磕头迎圣旨。这一磕头不要紧，码头上都是老外，老外看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个裤通跪的跟猴似的，大伙看耍猴吧，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着大清使节在这耍猴玩，确实不雅观。那么这一点呢，很多驻外公使啊是充分认识到这问题。你比方说当时派到大英帝国的公使叫郭松涛， 这个人呢，你要了解中国近代史，应该知道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也是睁眼看世界的人。郭松涛也是晚清这些大臣当中啊，比较敢说话的，就是皇上哪儿不对，政策哪儿有问题，他敢于发言。这郭松涛当时就提出来说，这个不好，能不能这样？咱该磕头磕头啊，那没办法，给皇上磕头，这是咱大清的制度嘛。这样，你让这个使臣呢进到大使馆来，门一关都自己家人，你给我传旨，我跪下磕头，这行不行？别在码头上现世似的现眼，让外国人一看跟耍猴似的，这不好。郭松涛说的对不对呢？肯定是对的。那说有不同意见吗？也没有。你包括他的副手叫刘锡鸿，刘锡鸿跟他看法差不多。刘锡鸿包括跟郭松涛的看法说，英国哪块好，制度哪好，我们大清哪不行，他俩看法都是一致的。这里边意见是一致的。从皇上那呢，皇上也觉得说也没必要说咱的理解非到人码头上让大家看。皇上也觉得说回大使馆里也行，不用到码头呢。可是这个事儿一直到宣统皇帝退位，中华民国诞生，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就很顽固的，就大家都认为这不对，但偏偏都得按这来，就这么耍猴给洋人看。为什么这样呢？我告诉大家，你接圣旨给皇上跪下，它不光是个礼仪，这个过程包含着什么呢？我们叫忠诚度考核，就说明你对皇上忠诚到什么程度。这个到码头跪迎圣旨是一次考核，我们也可以用现代词管它叫服从性测试，就你对你的上级服从到什么程度，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测试。有人说那皇上都说了，我告诉你跟皇上这时候没关系。怎么没关系呢？你这大臣得琢磨呀，你不去码头跪迎圣旨，可有人去跪迎圣旨啊。皇上一听你不去啊，你有个下级跑那跪到码头上，不怕丢人现眼，对着洋人一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扬我大清国威，好，你对我是大大的忠诚，你嘛我就得考虑考虑。你琢磨去吧，你敢不去吗？就皇上就说行了，回大使馆磕头不用在这儿。你知道皇上是真客气假客气啊，你根本不敢呐。所以这时候就是用我们现在所说出现什么内卷，你忠诚我服从，我比你更服从，我比你更忠诚，这里边就先掐起来了，弄得谁也不敢不到码头去跪迎。而且吾皇万岁万万岁跪磕头，丢的是大清的人，你要不去丢的是自己的乌纱。这里边孰轻孰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啊，人都不傻呀。何况这事儿特别有意思的是呢，郭松涛后来就因为这下去了。为啥呢？他的副手刚才我说那位刘锡鸿给他告密，跟皇上告密。郭松涛几大罪状，其中一大罪状就是这郭松涛啊，自打去了英国呀，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啊，学习了一些西方不健康的一些政治制度啊，居然说这个跪迎吾皇万岁圣旨啊，这是很丑陋的啊，这不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不良思想的影响吗？你看他这个人是有里通外国包藏祸心之嫌呢。所以他这块往上一告密，皇上这小九九一琢磨，看来郭松涛啊不如这个刘锡鸿忠诚。为什么？刘锡鸿一直是跪迎圣旨，说刚才你不说刘锡鸿跟郭松涛价值观是一样的吗？不耽误这个，我跟你看法一样，并不耽误我背后告你，这叫什么呀？傅英是这叫什么，就我们现在经常说有些大 V 说啥，说我这赴美是生活，反美是工作。哎，这个刘锡鸿就是傅英是生活，反英是工作，你明白吗？他工作和生活他是可以分裂开来的。所以后来很反讽的是呢，这郭松涛就被这刘锡鸿给告下去了，你琢磨琢磨。所以这么一来，你争我夺的鄙视谁忠诚，这个忠诚度考核就变成了一次内卷的活动，到最后大清一朝都亡了，这个事儿都没改过来。你想想吧，就纵然皇上有心改，大臣谁也不改，生怕皇上是假客气，改都改不过来，就是居然连皇上都没法扭转这事实。我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说老梁啊，任何历史啊 可能都和我们身边的生活有联系。其实你想想，我们身边也不乏这样例子。你在公司里怎么对老板，你在单位里怎么样对领导，我们有些单位里头没有这些规矩，可是你发现有些东西你不遵守就不行。你比方说啊，这个上班电梯，大伙儿都在等电梯，咵开门了，你一定得让领导你先来，领导先进，领导进去，领导保准除了他还有哪个女秘书一块上去，咱都躲着领导站一边，表示对领导尊敬。谁规定上班电梯得领导先进呢？没有这规定啊。可是你发现哪个单位不遵守这个？我给大伙说个事儿能乐死你。有一年我到中央电视台录节目，在一楼等电梯，哎，有这么一位呢，一看夹着个包，当秘书的。我们都上了电梯了，就按关准备走了。这秘书把电梯门撑开，别动别动，我们书记还没来呢，硬撑着电梯门等了差不多半分钟，那电梯滋滋都响了，都延时。他那书记大腹便便上来，什么级别呢？县委书记，一个正书记干部，在北京那算个屁呀，大人。哎，可是，在地方干部眼里，县委书记就老大。书记没上电梯呢，你们谁也不能上啊，这规矩谁给定的？你看那《人民的名义》，这电视剧演完了，我跟那导演李璐，我们是朋友，我就跟李璐说，我说你拍那玩意儿有的地方不对，哪儿不对了？市委书记李大康，吴刚演那位，坐着小车，他秘书在前面坐着，李大康在后边。下了车，李大康推车门，蹭蹭往办公室走。我说这就不对，现实当中永远是秘书从前面下来，把后边车门打开，手一搭凉棚，领导您别磕着。这是秘书啊，潜规则里的规则，你必须这么干。因为你要不这么干呢，说我秘书我有骨气，我又不是你个人的奴隶，不干这个，你不干，车上有别的干不干，再不济那司机下来也得干这活，时间一长秘书就要被淘汰了，你明白吗？就是这种规则没有明面规定，可是你不能不遵守。你比方说一开会发言，谁不是声，领导说完了，大伙按级别根据领导的口径顺着说，比方说副手说五分钟，往下中层干部每个人三分钟，再往下两分钟，最后办公室主任一总结，副书记一总结，完事儿。这是个规矩，没谁敢破这规矩，也没有人规定说领导说完了你必须得好就是好，可是现实当中一定是这样。你看那个沈腾和马丽那小品里边吗，马丽说那几句话那真是入木三分，他你说领导怎么能喜欢你吗？开会的时候你就坐在领导能看到你的位置，像领导在这提出一个抛出个话题，这件事情我们要这样这样，我当时的表情是表示不解，领导这时候我们要 yes 是不是，哦，好像被领导教育的恍然大悟醍醐灌顶，谁教他这个门儿教他这个呀？谁规定这个门儿规定这个呀？可是你就得按这来，为什么呢？在一个权威体系之下，你记住，我们每个人都看那些顺从自己的人顺眼。你比方说这领导说再不喜欢这个再不喜欢那个不要紧，他真正要有好处提拔谁给谁好处的时候，他一定先可着顺着自己的人来。我原来在节目里讲过一个故事吗，曾国藩把这幕僚召集在一块儿，说我下面能人多，你们说谁最有能耐？有人说这彭最有能耐，彭公威猛，人不敢欺。说李鸿章有能耐，李公精明，人不能欺。有人说那曾大帅你呢？曾国藩没吱声，后头有人站出来了，曾帅仁德，人不忍欺啊，就咱们大帅这人太仁义了，咱们都不忍心欺骗的。曾国藩哈哈一笑，说他不爱别人给拍马屁。转过年后头这干部就成了扬州盐运使，大大的肥圈，喜欢不喜欢这个？曾国藩这样的半个圣人都免不了这个。所以在这个体系之下，你的升迁起落有好处还是摊上坏事，是你直接领导决定的，你就不得不按照这种方式对领导进行溜须拍马。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这种服从我们管它叫呢忠诚度考核，也叫服从性测试。只要一存在这个，你就发现大家赛报是比呀，我比你做得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能溜须，我比你更能拍马，最终我们就形成内卷。 你要高考，你知道，高考说考6科，大家有负担；考3科一样有负担，就考1科，这1科都跟你玩出花了，各种模拟试题，各种什么，最终是越来越内卷，大家的负担根本不会减轻，甚至迅速走向事情的反面。中国历史上就有无数这样的例子，王安石当年，青苗法、募捐法啊，这个军税法，那改革很好的，可为什么弄糟了呢？最后说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呢？他这规定各个地方说是可以借钱给老百姓，到你这个秋收种的时候你再还。很多地方为了完成这任务，展示皇位浩荡，我服从上级，我就得干得好，主动告诉老百姓你必须借钱，不借不行，把这事反而给搞乱了。我们现在是说各个地方一搞芯片产业政策扶持，那我这就得搞科技园。你这两天大家也知道说各地开始对民营企业扶持吗？海南出了个政策，说这个民营企业家呀，要犯了法呀，能不抓就不抓，能不补就不补。我听这消息我都觉得这不胡闹吗？你把这社会主义法制放到哪儿了？就说帮助民营企业家，你就要付出牺牲法治公平的程度。这其实紧接着你看什么辽宁各个地方都开始推出有地方的特点扶持企业家，就生怕总理大人一声令下，咱们这块干的事儿被别的地方超过去，互相你争我夺的，连些基本规则都不顾了。我跟大家说，你说民营企业家犯事能不抓不就不抓，能不补就不补。我要是民营企业家，我更不敢去海南投资了。为啥？第一个，能不抓就不抓，能不补就不补，这说明你能抓就抓，能补就补啊。这个刀把攥在你手里呢，说明你以前抓过补过呀。我害怕，我不敢去了。这第一个。第二个，能不抓就抓，能不就不，这说明也没有法治公平可言呢，他就成了弹簧了，我想怎么整怎么整啊。再第三更要命啊，你好像地方也没什么扶持民营企业政策了，除了我犯点事不抓我，别的没啥好处了，那这叫什么营商环境？那我更不去了。所以这种所谓忠诚度服从性的测试最终造成内卷，就这个结果。因为我们的下级往往缺乏独立处理信息的能力，他为了表达忠诚度，表达服从性怎么办？他只能把这个信息扩大。我们所说的交往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交往。我再举个例子，就是有一年呢，中央电视台春晚找了这个杨毅、杨少华爷俩说相声。杨少华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叫杨少华，那坏老头爷俩这节目现场很炸，定下来了通过。可是到29这天呢，咱们主管部门广电总局的大领导来了，来了审这节目，一把手呢就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老同志这表演风格，其实他也没说什么，无外乎就是这老爷子在台上挺闹腾，他闹腾他也不是说一件坏事嘛，老顽童嘛。可是他这话说完，央视某主管领导拍案而起，哎呀，您说太对了，我这么些天我就琢磨他这表演有问题，您这一句话醍醐灌顶点醒我了，看来这节目不适合在我们这种大台上出现，就把这节目给毙了。30晚上直播，腊月29给毙了，多残忍呢、啊！最难的是送信儿啊，只能派语言类导演，我们也一位老朋友，到这个美迪亚中心宾馆里头敲门，告诉杨少华这事儿。杨少华把门打开，两人四目相对，老头眼泪就下来了。为啥？他聪明啊！29下午了，最后一遍审核开完会，你到我这儿来啥事儿？不就告诉我们节目毙了吗？杨少华眼泪都下来了，一边掉眼泪一边打自己嘴巴，我这丢人的，你来干嘛呀？你在天津待不挺好的吗？我这相声就你妈过不了杨村来着呢。天津到北京之间有个地方叫杨村，他意思我这相声这辈子进不了中央电台，我这相声就你妈过不了杨村来着。你说人领导这句话也没有具体意见，可是下头人呢，为了表达忠诚和服从，就得沿着你的方向我狠狠来一下子，你不觉得有点商榷吗？那我就枪毙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啊，一个优秀节目，一对演员2-3个月的努力就此付诸东流。你看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发生过不少这样的事儿，咱都知道文革期间那个粮食亩产放卫星，江苏徐水县说多少斤，这儿1万多斤，这亩产2万多斤、3万多斤，最后被造假，把麦堆一个堆里，上面搁上10碾子，小孩坐上头。他为啥？他就是 上头提出目标，下边为了表达忠诚，你往上一块儿，我往上一块儿，瞧着这手指头没有，你要一个劲儿往上这么整，它是循环的，它是没头的。挪到最后你也不知道高到哪儿去，它一定和你当初初衷的想法是背离的。不忘初心什么意思？就当初你想干啥，你这么一弄全走进来这个。所以像这样的事儿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可以说反复的出现。所以我说从郭松涛这个事儿上呢，你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皇上当初也觉得这不合适，大臣心里也都知道这不对，可偏偏这种恶劣的事情就能继续下去。它的核心在于什么？就是威权体制之下，你的命运都由上级决定，那么上级任何一个微小的已经成为漏规的一种东西，你都得坚决的执行，一旦要不执行，后果往往是你不能承受的。你改变它很可能得不着好，但是如果你这么去改变上去，有可能最大的厄运会降临到你头上。为什么？你的生杀予夺权利都在上边那一道杠上呢，所以你必须得按照这个往前执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现代之中国呢，要通过制度的方式把权力放在制度的笼子里约束起来，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运行过程当中很多的东西能够按照健康正确的方向往前走。这个体制本身要拥有巨大的纠错能力，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所以最终还是那句话，我们时刻要警惕，虽然时光不能倒流，但是历史却可以随时重演。